早上好，这是第一次哈，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向大家弟兄姐妹说早上好。这是我们洛根教会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早上的敬拜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时刻。我先戴上这个啊，
这个。
Thank you。刚才听我们诗班唱诗的时候，我实在太感动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诗歌的歌词实在太美了；第二个原因，因为这是一首广东的诗歌。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哈，在一个这样漂亮的地方来敬拜，然后呢，第一次早上的敬拜。诗班都是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为主，但是竟然献一首广东的诗歌，歌词太好太美，愿意我们一生都能够来侍奉神。在这里也实在很感谢众弟兄姐妹，特别从远方来的弟兄姐妹回来跟我们一同来述算神的恩典。在 Logan 我们有这个教会哈，昨天我才知道，原来从68年就开始有这个查经班，一直下来这么长的时间，在这里很多的学生、老师、学者们经过这个的地方，我相信教会在这里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能够把神的道、神的福音，能够有机会向他们来传扬，他们能够来认识主。到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这个教会，都是因为众弟兄姐妹在那么多年在这里很辛苦的甘心的奉献为主来用，所以才有这个的教会的存在。到今天我们来共同的来纪念这个10周年这个的日子，星期五、星期六，已经有2天的时间，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聚集。我相信有很多离开了回来，跟一些老朋友见面的话，这时候有说不尽的话，都非常的感恩，有机会重新再一次的聚集，一起的敬拜。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的时刻。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来敬拜神的时候，还是要以神的话作为我们敬拜的中心，所以呢，还是来跟大家来思考神自的话语。在这个的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周报上也印了一段的一节的话，那里说到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就是神的家，当我们说我们要来建造神的家的时候，我们要讲的是来建造这个的教会。在我们讲到当我们想到要建造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很自然的我们想到如何把教会能够壮大起来，那这个壮大起来是很好的，但是问题是说，究竟这个壮大起来的壮大是指什么呢？很多时候很自然我们会想到，当然是有更多的人，有更大的地方，好像今天哇，如果我们这里能够有一天坐满这个地方，你说多好啊！可能有人会想，有更多的事工，我们不单只有校园的事工，不单只是有学生学者的事工，有这个的居民的事工，还有各类型的事工，越多越好。很多时候我们说建造教会，就好像要把更多的工作来建造起来，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都只是外面的表现，外观的一个的呈现。真正要建造的那是这一个的这个家，这个教会，这个内在的素质。 如果没有内在的素质的话，外面的很漂亮的所谓的事工也好，教堂也好，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外在的一些的呈现。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造教会内在的素质。有一个小女孩，她常常都是在街头玩，跟那些街童啊，都是去这里去哪里去哈、啊、去玩。有一天，她跟着一群的小朋友啊，去到一个的公园那里玩，他们玩得很高兴，很高兴。但是这个小女孩一不小心从上面爬的东西掉下来了，哎呀，手脚都挂伤了。非常的痛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在哭的时候，旁边那些跟他一起玩的小朋友都不管他，就走了。他一个人在那里在哭的时候，哭得很凄凉。刚好有一个女士经过，看见这个小女孩，哎呀，一身都是脏兮兮的，就是在外面玩嘛。然后又受伤，又在地上在那里哭的时候，他就跑过去问他。哎，小朋友，你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需要帮忙吗？这个女孩就在那里哭。这个女士就问她：“你的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吧。你受伤了，你可能走不动了。”这个小孩说：“我的家很远，我不是在这附近住的。”她又不说她的家在哪里。哎呀，这个好心的女士，她说。这样吧，我的家离这里不远，我带你回去，起码替你洗洗伤口哈，粘一些的胶布哈，处理一下吧。就带她这个小女孩回家了。回到家的时候，替她处理了这个受伤的地方。哎呀，看见她一面都是脏兮兮的，那些衣服也是很破烂。她就说。既然这样好不好，你就这里弄清洁一点啊，给他洗澡。然后呢，他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就出外读书了，但是呢他还留着那孩子小的时候的衣服。哎呀，他在这个衣柜里面找啊找啊，找了一件跟他差不多可以穿的衣服，就给他穿上了。穿上之后就问他，你饿了吗？要不要给你一点东西吃？这个小女孩也不吭声，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那个太太就在拿了牛奶，拿了饼干，拿了好吃的东西，就摆在他的面前，就让他吃。他一边吃就一边在那里很高兴。然后呢，那个太太就告诉他，这样吧，你吃完我就送你回家好了。这个小女孩说，我的家很远。他说，没关系，我开车送你回去。然后就当他下车的时候，就告诉他哈，如果你想来我家玩，我随时欢迎你来我家玩。你知道怎么来吗？他说我知道怎么来，他常常去附近玩，他都懂的地方。后来呢，这个小女孩呢，过一段时间就去他的家玩，过一段时间就去他的家玩。这个太太也非常乐意的接待这个小女孩，看见她的时候就想起，哎呀，我小的时候，我的女儿小的时候也是跟她一样，那么大的时候也非常好玩。就接待他，常常接待他，常常去到他的家，这个当太太的就常常把好吃的哈、好玩的都拿来给这个小女孩。有一天，这个小女孩吃完东西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她就对这个的太太说：“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妈妈？”那个太太说，为什么呢？你没有妈妈吗？她说我有，但是我妈妈从来没有这样对我。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妈妈？哎呀，多感人的一个故事。有一些人的家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的地方，有一些人的家是一个让人不愿意留在哪里的一个的地方。这个小女孩她有妈妈，但是她妈妈是吸毒的。她妈妈吸毒，她也没有什么工作，每个月就是政府给她一些的救助那些的那补助，大部分的钱她就拿去买毒品来吸毒了。 剩下一点点的就是买一些食物在家里面，这个小女孩常常都没有食物，没有东西吃的，她妈妈也没有在家陪她玩，也没有任何的照顾她，所以她一天到晚都是在街头玩。碰上了这个好心的太太，带她回家一次两次，在她的家里面享受着一个真正的家的一种的温暖，这个的太太给她的照顾，他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家里面得到这样一样的东西，来到这个地方他得到了。教会，一个神的家，究竟是一个吸引人来的地方呢，还是人来到的时候赶快走的地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思想。究竟这个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家？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教会都是想，哎呀，我怎么样能够吸引更多人能够进入这个的地方，能够壮大这个的教会，坐满了这里的这个的地方，那么大可以不晓得能坐多少人啊，如果我们排一排，好好的排一排，200可能都能够容纳得下，有没有？more than 200哈，可能我们这里排的话能够200、400都可以。Ken，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那么多人，给不给我们用？我们都希望教会越大越大越好。然后呢，怎么样吸引人来呢？可能说我们把各类型人的需要的东西都放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需要有 man group， 我们需要有男士的活动，我们需要女士的活动，我们需要有孩子的活动，我们需要有吸毒人的活动，我们需要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活动，兴趣小组、钓鱼小组啊、排球小组，什么都有啊。你爱什么来到这个地方都给你，好不好？好啊，这样的教会大家都愿意来，来到这小孩子就好像去了 Disneyland 一样，哇，多高兴啊！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如何吸引人来的时候，我们是总是想到怎么样来满足人的需要。但是当我们想到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常常总是想到外在的哪些满足。啊，如果来到这里有人跟我打桥牌哈、啊、哇，多好啊哈、啊、又不是赌钱，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研究，哇，多舒服啊哈。啊，如果来到这里有人跟我一起讲，哇，如何插花呢？是姐妹们，哇，学了一个功夫，如何做东西吃，多好啊！好像这些都是我们用尽方法来 create 更好的一个所谓的环境。你进来什么都有，这个就是建造了，是不是？就好像我们现在去的一些的 superstore 哈，你进到这个 Walmart， 进到这个Costco， 进到这些你要买的东西都在哪里，你不需要跑几多少的店，进去什么你都可以得到了。教会常常想到要建造教会、壮大教会的时候，就是朝向那个方向去，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来满足人的需要。都好，那些东西都好，我不是说那些不好，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怎么说呢？锦上添花，是不是这样讲？锦上添花，谢谢。你就知道我是广东人吗？他们唱的时候广东诗歌，我多感动，你知道吗？那些东西都是锦上添花，就是多一些东西，让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增多一点的快乐的东西而已。有哪些东西好，没有哪些东西我在外面也可以找到。孩子喜欢玩，我带他去迪士尼，连他们玩得够了。这些东西都可以在世界当中能够真正找到的。用什么来吸引人？在这个提摩太前书3:16里面，他还说啊，前面说这个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16说，大哉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会怎么样来吸引人？教会真正能够吸引人的，并不是那些外在的那些的东西。如果一个教会来到教会的人员没有耶稣基督，所有这些外面的东西都很好，但是都不是真正能够吸引人，让人留在这个家里面的主要原因。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有没有关心人的需要？有啊，啊，他看见那个瘸腿的，他就把他医好；他看见那个麻风病的人，他就把他医好；他看见那些人没有东西吃，五饼二鱼就喂饱他们。啊，我们教会挂了一幅五饼二鱼的画，你们看到没有？挺漂亮的，是不是？啊，找一找谁画的哈。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是满足人的需要，肉身的需要，他一样的照顾。但是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非常注重的是什么？注重是人的灵魂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每一个碰见耶稣基督的人，不单只是在肉身上得到各样的满足，但是更重要的，他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被改变了。这个才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弟兄姐妹，教会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那些外在的 program， 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在教会里面有基督，这个基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这个才是真正让人愿意留在教会的一个主要原因。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教会把这一点忘了，还是放弃了，因为这一点非常难做，外面的这东西比较容易，但是在基督的里面得生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不容易？因为生命是要慢慢培养的，太花时间，不容易要回报。基督来的人世间，他更需要的、更重要的是为我们预备了永生，一个新的生命。教会存留在世上，我们更重要的让那些经过教会的人得到生命，不一样的生命，改变的生命，这个生命让他里面感受到早上那个小女孩一样，在别的地方没有，在别的地方没有，在自己的家里面没有，但是在这个基督的里面他有了。以前有一个在加州我的教会的里面有一个的弟兄，他有个儿子，我讲起来建明弟兄一定认识，我不想他的名字了。他有个儿子，我们他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小孩从小长大，你知道吗？他这个小孩跟他的父亲是一模一样的样子。哇，你看上去你一看就知道是谁的儿子了，不用介绍，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谁的儿子。啊，那样子不是一样，当然呢是基因是从他来的，当然是一样嘛，对不对？但是更奇妙的是什么？更奇妙的是说，他的动作，他那个走路的样子，啊，他讲话，跟他的父亲是一模一样的。从后面看的时候是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模一样的，很有趣啊。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有孩子的，你也看见，你留意别人的孩子的时候，你也一看啊，这个是谁谁的孩子，因为跟他很样，很像啊。然后跟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也是很像，因为什么？因为孩子都跟着父亲，跟着母亲啊，父亲是怎么样，母亲是怎么样，孩子都是样子也好，做事情也好，讲话的语气也好，一模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建造教会的时候，建造 神的家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家的里面有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进来的人能够看到呢？这个是你我的问题了。当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基督的形象展示在人的面前？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是从基督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慢慢慢慢把基督的形象呈现出来，就好像这个孩子跟他的父亲一模一样的，他的讲话，他的动作，他做事情都是应该很像的。所以当人进入了教会的时候，没有看见一个从2000年前在以色列的哪一个的耶稣，但是可以看见基督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很多有耶稣基督形象的弟兄姐妹在当中，自然而然的，他们来到的时候就能够看见不一样，因为不一样的生命有不一样的表现。有一个的故事，我相信有些人听过，版本可能不一样，但是内容是一样。有一个的地方是一个海湾，这个海湾都是很多船经过的一个的地方。以前的时代没有现在那么好的所谓的仪器哈。他们航海就是只有一个指南针，还有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一些的仪器。这个海湾是船经过的一个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呢，刚刚常常都有，常常会有风，会有雨，而且常常有很大的雾气。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晚上的时候，那个雾来的时候，整个海湾都看不见。那些航海的船经过的时候，他们知道会经过这里，但是完全一点东西都看不到。所以那些船很多时候一直开的时候，不知道前面就是有岸了，前面就是有这个石头了，他们完全没有什么都看到。所以很多时候那些船经过都会因为这个的雾的原因，他们都会产生意外，撞船呢，还是说遇见这些的危险的事情。当地有一个的家庭，他看见这个事情，我心里面觉得，哎呀，我怎么样，我做些什么能够来帮助这些的船经过这里，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的缘故让他们遇见危险呢？他就是想，好，我在这个海湾的边，我就一旦有这个的雾气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挂一个的灯，让他们可以看到了这里就是岸了，让他们不要开纵撞过来。哎呀，这个的人非常的有这个爱心，所以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的确因为他所做的这个挂了一个灯在那里，救了不少的船不会撞到这个的岸上而毁坏了。同时呢，他也想到有时候可能那些船还是看不见也撞了，那他就组织了一些几个的人啊，特别在那些的大雾的一个情况的底下，就在那里守着，一旦发现有船遇见这个危险的时候，他们就赶快的去救他们。后来呢，这个的工作救了一些的人，那些人都非常感激这个的家庭，这个的人都对他们存着很感恩的心。当地的人也看见，哇，原来这个人做的工作是那么的重要，大家都来帮忙。所以呢，在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岸边只是一个小小的房子，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房子太矮了，挂着个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他们呢就 凑钱哈、啊，就建一个比较高一点的楼房哈、啊。然后呢，在咱那里每一次有这个事情，就画一个高一点的灯，所以让更远的人、更远的船能够看到。啊，这个因为这个缘故，有更多的船得到益处，被提醒了。因为这个工作越来越被接受，大家都感谢他，感谢他们。所以呢，越来越更多人参加这个的工作了。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房子虽然高，但是，哎呀，太简陋了吧？啊，我们就是这样，太简陋。我们那么多人在这里拥挤在哪里，要做这样有没有意义的工作？这个太简陋。我们筹钱，我们建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环境，好不好？建造一个好一点的一个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可以救人，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聚集嘛，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的交易的一个的地方。所以他们又建一个又漂亮又高的一个的楼房。那些人在那里哇，一方面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同时他们在那里享受大家那一种哇非常好的关系。在哪里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活动就出现了，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就吸引很多人。但是呢，他说，哎呀，这样不行，那么多人都涌来，我们要设立一个的制度啊，有 membership 的制度。你不是 member 呢就不能够进来，你不是会员你就不能够进来，因为这个地方太吸引人了。他就限制有会员制度的 structure 出来。结果呢，越搞越丰富，越搞越多的东西。但是最后他们忘了，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存在的目的，后来他们那个灯只是象征性的放在哪里？他们所做的灾不是为了救人呢，为了帮助哪些人呢，为了让哪些人不失去生命而得着生命，他们忘了这个事情。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房子，一个非常好的高的一个的地方，来本来是要帮助别人的，但是现在成为他们一个 private club， 一个私人的俱乐部，在哪里享受着一个美好的关系。听过这个故事吗？可能有不同的版本，对不对？非常好的一个的寓意的故事。这个像什么？像教会是不是？教会本身的权利是为什么？是要传扬基督，让别人因为教会得到基督新的生命。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人越来越觉得要建造一个更好更漂亮的地方的时候，让更好的享受这个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把最重要的起点的忘了。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能够学习一同的思考，我们建造神的家的时候，我们要建造什么？建造什么？如果当人来到教会，并没有看见基督，并没有看见新的生命，并没有看见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只不过在他们生命当中多一个 social club， 一个交易的一个的俱乐部而已。有这个俱乐部也挺好的，大家都很友善，很彼此的相爱，但是这个不能够让他们得到在世界外面得不到的东西。教会的存在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让人在教会里面得到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人能够重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我要建造的就是要这样一种的生命。如果你我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讲建造教会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建造一个俱乐部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你我要建造的就是把基督的生命如何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能够呈现出来。耶稣基督说得好，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的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下一句很可怕，离了我的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教会如果离了基督，没有基督，教会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教会非常的壮大人数，壮大 building， 壮大那个 program， 但是没有基督的话算不得什么，也做不到什么。所以十年的纪念里面，我希望能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想建立一个很大的人数的教会，我们希望在这里是建造一个基督的身体，有基督生命的群体。你说我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在哥罗西书，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基督的生命？就是当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生命才进入我们的里面。教会之所以吸引人，因为里面有基督。很多牧道的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说，哇，这些人都挺好的，但是我怎么样能够成为他们一份子呢？我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一种的生命呢？你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你不能说啊，我要禁食30天啊，哎呀，我要做这个苦行啊，我要做那个筹款，我要得到多少钱，我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才能够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不是，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你需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唯有这样一个的途径，你才能够得着这样一种的生命。这么多年来，我们看见很感恩，有很多的朋友刚来的时候非常的强烈的说，我不会去教会的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来的时候，一下飞机我们去接他的时候，他说知道我们是牧师，他说我妈妈说不能去教会，所以我不会去教会的。他告诉我们他不会去教会的，但是后来感谢主，他成了基督徒。很多时候当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教会是什么的时候，感觉上教会是很可怕的，因为你一入好像你就跑不掉的了，好像你进入这个都被绑住了，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千万不要进去，连认识都不要认识。哎呀，原来他不知道教会是不一样的一个的地方。当他来到教会，发现原来教会的人有一点不一样，跟外面的人不一样，发现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处理的不一样，当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处理的不一样，他们的苦难的时候跟他们面对的不一样，当他们面对那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他们不一样。他们就慢慢的去问为什么会这样，在教会的里面开始对圣经了解，对真理明白，原来不是那么可怕的，原来做个基督徒也是挺好的，开始慢慢对这个信仰能够有一个接受的一个的态度。圣灵的感动，不知道哪一天他就接受了。弟兄姐妹，我这么多年来，我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些的同学朋友经过这里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那样的一种的态度，说我不会去教会，我也不会相信这个的基督教的。但是结果他们因为愿意接触圣经、接触弟兄姐妹、接触教会，他们有机会认识神而相信。很重要的是，究竟我们这里给人家看见的是什么？是一种不一样的生命，还是只不过是多一个活动的场所？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地方。接受了之后怎么样？他说我们接受了基督，我们就当遵他而行。意思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再以我自己作为我生命的一个的主导，我们要按神的真理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 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没有看见很多的基督，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还是仍然以我自己作为我生命的主宰。我们没有按神的真理，按道话而行，以致到我们活是活着，但是我们只有永生，我们没有在世上一个基督的形象出来。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让我们这个生命不断的被改变。上个星期我讲十字架，因为我们教会挂了一个十字架，我们在讲十字架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一个信息。当你看见十字架，你看见什么？上个星期还在这里崇拜，有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十字架，当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什么？忘了，我预备的挺好的，你们都忘了。感谢主，哎呀，很好，非常安慰。哎呦，所以大家要做笔记了，否则的话都忘了。当我们看见一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这十字架只是一个 symbol， 一个象征性的东西而已。我们会把十字架挂在我们胸前，我们把十字架放在家里面，但是十字架什么意义？我们有时候没有去想，我们也不理会。我们知道教会就要放一个十字架，不是。当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时候，我刚才如萍姐妹说的好了。当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因此，因着他的死，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十字架代表了耶稣的死，代表了我的生。因为他死，所以我能够生了。生不是单单生，是一个新的生命，从他的死在我里面出现。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单单有生，我们基督徒要成长。所以耶稣基督说，保罗说，你们要背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代表什么？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代表了那个旧我、老我、天然的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死了，让我在里面的耶稣基督可以活过来。所以十字架是我们被十字架代表了，我死了，基督可以在我里面生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不了解基督的死，我的生，不了解我的老死，基督的生，我们基督徒永远只是得了永生，我们就停在那里，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改变。为什么？因为我还是以我自己老我来活着。进到这个家看见的都是老我，所以我们常说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罪人，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俱乐部。但是我们盼望的是教会是一个让人得生命、得新的生命、不一样生命的一个地方。所以你我必须要有基督的生命呈现出来，才能够与神建造这个的家。当我们建造这个家的时候，几点了？我没有看时间，15分了，完了，要差不多要圆了，完了哈。5 minutes， 今天呢我们开始比较晚哈，所以5 minutes。当我想到建造神的家的时候，我想到约书亚的一节的圣经，也打在这个周报上。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这个的民族从旷野进入了迦南，告诉他们这个地方都是神赐给你们的地方，好好的在这里生活，所有都是牛奶与蜜，这是丰富的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在这里可以享受神所赐的恩典。 然后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约书亚记24:14-15，我读给大家听哈。约书亚对那些以色列的民众这样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结局是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是约书亚的心志。我相信这句话我们在基督徒的家里面都看到了，是不是？我们都会买一个牌：至于我和我家都侍奉耶和华，我们都挂在我们的家的客厅的里面。究竟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想一想，我侍奉耶和华是比较容易的，你说是不是？我选择侍奉耶和华是比较容易的，但加了一句：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的一件的事情。我相信我讲这句话有很多人会 say amen。 小孩子在教会长大是幸福的，阿门不阿门？阿门。但是我接下来讲这句话可能你不认同，但也是很危险的，阿门不阿门？不阿门。没想过，为什么？那会有危险吗？有危险，指的是什么？放眼看一看基督徒，很多很热心爱主侍奉的基督徒，都是第一代的信徒。什么叫做第一代的信徒？都是以前不信，来到这里认识了耶稣，我信这一位的耶稣基督，这一位的神。第一代是从他开始，他的家里面产生第一个信主的人，因了对神那个经历，对着神的哪一种的体会，他愿意把自己投注在神的身上来侍奉耶和华，甘心乐意的侍奉。但是我们放眼看一看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他们可能也在教会里面有参与一些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不一定很热心侍奉神，甚至离开教会，甚至否定了这个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从小他在教会长大是很幸福的环境，但是同时因为他在教会里面长大，看见许多许多外面的现在还没信的人从来没有看见的事情是什么？虚伪。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没有一个真正爱神的生命的表现，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拿着个最大的圣经去教会，哇，讲的那些都是非常大的漂亮的言辞，感谢主，赞美主，回到家的时候孩子从来没有看见你读圣经，孩子从来没有看见你祷告。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大发脾气， 当你一件不如意的时候，哇，一家都吵吵闹闹。星期天带他来教会的时候，主儿学老师告诉他，你要爱你的父母，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你要爱你的小朋友，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圣经的教导。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听了主儿学老师的教导，回到家里面看见父母的哪种的表现，从小长大的时候他知道一个事情，这个东西是骗人的，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养成一种两个所谓的生命的一种的眼光。好一点的，他还继续来教会，但是不会产生哪种爱主侍奉的心。为什么？不值得。老爸老妈整天向教会跑，根本没有时间陪我。我自己成家之后，我一定不要做这个事情，我要把时间给我的孩子，我才不像我的老爸老妈一样，他受了那个苦，他不愿意再继续像老爸老妈一样花那个时间在那里，因为他从来没有在老爸老妈身上得到他需要的东西。他回到教会一直讲爱，在家里面没有体会这个事情。所以从小教会长大的孩子有一个危险，就是说他看见所经历的跟他所学习的完全不协调，以至到当他长大的时候，这个是父母的信仰，不关我的事，我不要再信。至于我和我家要侍奉耶和华，并不是说你去工作，你在教会里面从早到晚都来在教会里面叫做侍奉耶和华。神把一个家给了我们，夫妻，你和我夫妻要建造神所赐给我的这个家，我才能够去建造神的家。如果连我自己的家都一塌糊涂的话，你就甭想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有为神能够做任何的事情。弟兄姐妹，是真的，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在别人面前 put up the good show， 很漂亮的一个表演，不是。我们的生命要在人的面前能够经得起考验，能够让人看见我们生命内在的素质。整个教会有基督才成为一个让人进来的一个地方。首先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家被建造起来。昨天哈，有几个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都说，哎呀，谢谢乐怡哈，从小来帮忙来看小孩哈。我很感谢我的太太 Frankie， 她从小花很多的时间来教养乐怡，花很多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给乐怡的身上。他是从小在教会出生，在教会长大的，但是他很害怕，你知道吗？他胆子很小，所以他去教会，我们抱着他的时候已经去教会，但是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他不敢一个人去参加主儿学。他要参加主儿学的时候，师母陪着他陪了一年还是两年呢？三年呢，陪着他在主儿学课时三年的时间，他才放胆的一个人在跟其他小朋友上主日学。之后他就放胆了，能够做了。每天都花时间，师母花时间跟他讲故事，圣经的故事，然后讲怎么样来做一个孩子。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们读神学的时候。读神学叫我一个人有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在餐馆里面打工，叫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还有付学费，还有各方面的东西，非常的艰难。那个时候乐于是很小， 刚刚开始懂事一点，圣诞节来了，都看见人家家里面挂圣诞树，他也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挂一个圣诞树，我们连假的圣诞树都买不起。我们说会的。那时候我们教会租一个小学的来做聚会，你知道小学圣诞节前他们的课室都会布置嘛，都会放圣诞树，都会 decorate 哈。但是呢，小学圣诞前他就放假了，放假的时候呢，他们不会把活的圣诞树哈，当然是砍下来都死，但是还是不会把圣诞树放在课室里面，都会拿出来在外面就丢掉。那时候我们星期天去教会啊，星期六还是什么，我去教会收拾的时候，诶，那个课室门口就放了一个的圣诞树啊，上面写着 Pick me。 那我们说感谢主啊，就把他拿个圣诞树拿回家了。还有一个星期才圣诞节，所以我一个星期前我们已有一个圣诞树 decorate 好了啊，让他看，这是我们第一个圣诞树。在这过程里面，我们让乐怡知道天父是看顾的，我们的天父是供应的，是看顾我们的需要。从小他就明白什么是倚靠神，从小就明白在神的里面是一个最好最美的事情。接下来几年每一年都捡一个圣诞树回家，当我毕业了，教会请我可以做传道人的，没圣诞树了，没得捡了，可以自己去买一个假的回家。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经历很多神的丰富的供应，每一个的供应不是单单我们在那里享受，我们就让孩子知道原来我们的侍奉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他是在我们的遇见困难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所遇见的什么。所以从小拆下将一个环境的底下，信仰不再是我们他父母的信仰，信仰是他从小他的信仰。师母教他，小孩子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讨厌，不讨人喜欢，在那里常常捣乱。师母就教他，就是有些不可爱的小孩，你要想一想他为什么不可爱呢？他为什么会这样闹呢？是因为他可能在家里面没有人爱他，所以他需要爱。乐于回去学校就跟那个孩子说，你听话的话，我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他用他自己能够去爱的，去爱这个孩子。从小学习去爱那些不可爱的，是师母从小教导的。越顽皮的小孩，他就越发心思去在那个孩子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需要爱。不是父母的信仰，是他的信仰。不是父母要他做什么，是他自己跟神的一个的关系。我很感恩，常常他会说很享受这个服侍。听见他这样说，我非常的感恩。我来侍奉很容易，我逼着师母来侍奉也可以，但是如果我要我的女儿来侍奉，我就不能够拖着她来到教会，你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小的时候她在我的权柄的底下，她会听话，一旦有一天她说哼，不管我的事，是你的信仰，那就完了。弟兄姐妹，不 不要以为小孩不懂，你从小要把神放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是他愿意来侍奉神，不是你抓他来侍奉神。从小让他经历神的爱，神的美好。神把一个家交给你，你跟你的配偶与神同工，把这个家建好。你的生命有基督，当你回来教会，你就在建造神的家。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生命来到教会，你不是建造，你是拆毁。人家看见你，小孩看见你，知道你回去之后你会发脾气的，你会骂人的，你会用最不好的东西来做的，你不是在建造，你是在拆毁。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同心的在神面前立定心志，求神先建造我这个人，让我的老我死去，让基督活过来，让我的生命不再一样，影响我的配偶，让我的配偶的生命不一样，影响我们的孩子，让我们一家人的生命不一样，影响教会，成为一个人进来都被吸引的地方，不是赶快的走的地方。愿意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愿神得着最高的荣耀。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带领我们经过那么长的岁月，在这个的地方，你为我们设立了教会，让我们有一群彼此同心侍奉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不同的时段，在 Logan 这个的查经班这个的教会的里面出现，但是这些的出现就成为这个建造这个教会的根基，因为你用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教会上能够摆上来被你使用，因着我们的存在，别人能够来认识你。教会技术的在这个 Logan 来为主你做见证，为着众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为着那些已经离开了，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岗位上来侍奉你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知道他们虽然不在 Logan， 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侍奉你。主啊，我们为着这个普世的教会，主你的家，我们感恩。主，我们也为留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仍然存留着，让我们存留在这个地方，要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能够来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来被你来使用。因着我们的存在，别人因此看见了基督，看见了这个教会跟世界不一样，以致他们能够来归向你。主，我们为此来感恩，也把我们所有的慕道的朋友也交在主你的手中。哦，主啊，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的家呈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被吸引住了，他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他们愿意接受来归向你。你知道他们也同样的享受这个家的美好，你的恩典。我们恭敬的把众人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也求你保守，因为我们相信主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的人，在你的家中，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来被建造，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有不同离开了Logan 的地方，从不同的地方回来的弟兄姐妹，我都语无伦次在想什么。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愿，虽然我们已经去了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既然能够回来，我们又在主里面要再次经历分享主的恩典， 当我们看见这个饼这个杯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思念，可能你是在这个地方得救的一个的信徒，可能也是在别的教会得救的信徒，都是一样。当你得救的时候，为什么你能得救？为什么你能得着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身体的破碎，他的血的流尽，让我们因着他的死，我们能够活过来了。今天我们既然都从各处不同的地方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个恩典，我们来守这个圣餐，作为纪念，作为感谢主的一个的行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当我们分散之后，我们能够聚集一同的领受圣餐。在主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愿主的救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蒙福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的祷告。主啊，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这个圣餐桌前，当我们想到你是如何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你就是这样爱我们，为我们的缘故把你自己的命都写去，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从各不同的地方回来，我们一同来分享主你的恩典，这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蒙恩的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共守圣餐是何等的福分。哦，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真的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接受你的饼你的杯，作为我们对主你的恩典的纪念。愿意我们真的把我们的身体献上，让你来掌管，成为一个活祭，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带着基督馨香之气在你的家里面为你做见证。主要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无论去到什么的地方，因着主你的爱，我们在家里面都是能够同侍奉一个的主的时候，我们都带着喜乐，带着感恩。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在你的话语上学习被建造，让我们懂得以真理作为我们生命的指标，好好的在世上活着，来荣耀主你自己。除去我们的软弱，刚强我们，让我们继续的为主你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